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小雨，我是齐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文章，在风中茁壮，作者迪马汀，文章选自灵命日粮。马可福音4章36到41节，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试想，在一个没有风的世界，湖面平静，落叶纹丝不动，在凝滞的空气中，怎么会有许多树木轰然倒下呢？然而，这样的事却发生在亚利桑那州沙漠的温室里。这个占地300英亩的玻璃圆顶温室，巨大而且无风，其中所种植的树木生长速度比一般环境中更快，可是最后树木却突然地倒下。研究人员最终得出结论，这些树木需要经历强风才能更加茁壮。耶稣让门徒经历狂风暴雨，增强他们的信心。他们在黑夜里越过熟悉的水域，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连这些老练的渔夫都招架不住了。狂风和巨浪拍打着船身，耶稣却疲惫地在船尾睡着了。门徒惊吓害怕地叫醒耶稣，他们都要死了，耶稣不在意吗？他有什么用意吗？直到耶稣吩咐风和海止息，并且问门徒，为何仍然对他没有信心？门徒这才明白其中的深意。如果这阵狂风不曾刮起，门徒永远都不会问，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今天，生活在无风无雨的温室中，或许听起来很不错。但若我们的人生一帆风顺，未曾经历过他平息风雨的大能，信心又岂能茁壮成长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记住，凡使我们恐惧的事情，都能使我们更加认识你，信靠你。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打盹，也不睡觉。
耶 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
仰望你，你的慈爱，你的心事永不改变。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也不怕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很高兴我们今天要一起再来分享主的话。今天我们要来讲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基督住在你心里吗？让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这里讲到保罗他为以弗所信徒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基督因着信徒的信住在他们的心里。保罗祷告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神借着他的灵，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要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接着第二步，他就祷告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带领短宣队到亚洲的一个小国家叫做尼泊尔去宣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尼泊尔它有一个地方叫做兰比尼，英文就是努比尼。这个地方是佛教的这个创始人，也就是释迦牟尼他出生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我带着短宣队在兰比尼的一个旅馆里面，那么在这个旅馆里面，我们在那边落脚住宿的时候，就碰到从中国浙江来的一个家庭。 那么这一个家庭的人呢，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就一起到了南比尼这个地方。他们来做什么呢？原来他们来朝圣，因为据说这个地方是所谓佛教的四大圣地之一。那么我看见这一个父亲身上带着长长的那种项链，好像都是用佛珠串成的，手上又拿着那个链珠，在那边用手指头数，身上穿着长袍马褂，非常特殊的一个打扮。我当时候就想到有机会要跟他谈谈福音，那么找了机会就跟他谈起来，就问他说，哦，你为什么到这里等等这些。讲的过程当中我就明白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说他访遍全世界的佛教的这些圣地名山大厦，要去朝圣。所以在他的观点当中，他去佛教的各个圣地，去那边朝圣，去那边膜拜，这个代表他的虔诚。可是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不是如此呢？是不是一个人他常常去教会，他常常到基督教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到教堂里面去参拜，这个就叫做虔诚吗？这个叫做基督徒吗？不是的。所以我从跟这个佛教徒的对话里面也让我思想到，我们今天基督教跟佛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到底跟不信耶稣的佛教徒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宗教的人有什么差别？就像今天在西方的国家，很多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也去教堂，但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在中国或者是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里面，也有些人是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是不是那代表他就是基督徒呢？也不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着十三节就说，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那是从哪里呢？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很重要，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在这里保罗也清楚地点醒了我们，让我们看见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这一件事情是整个我们信仰的一个关键基础。也就是说，用我们比较熟知的话来讲，你是不是重生得救？你是不是有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呢？我们今天信耶稣是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里面，而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很多是用赎罪的方式。佛教提到要赎罪，要积功德，所以很多的佛教团体他们就积极的参与社会的服务，去帮助贫穷的人，去做这些好事。当然去帮助穷人做好事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他们的动机里面其实是为着要来积功德，要来赎罪孽，赎他们的业障，所以这是一种功利式的信仰。可是就算是这样子，是不是代表他们真的就能够得救，就真的能够所谓的上天堂呢？也不尽然。佛教其实严格讲起来是无神论，有一个 已经过世的明光法师，也算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师，他在他的一本小书里面叫做什么是佛法，一开始开宗明义他就提到说，许多人对佛教有误会，真正的佛教是没有神的，真正的佛教是不谈神的，是无神论的，所以佛教严格起来是佛法。所以当谈到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得救的时候呢，其实在佛教的里面本身也分有不同的宗派，每个宗派也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但是不论是哪一个宗派，不管是禅宗也好，或者是净土宗也好，天台宗等等，这些所有的佛教的宗派里面，他们都是要提到要靠着自己的修行，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这是跟我们信仰截然不同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以弗所书保罗他在第二章第八节清楚地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接着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做好事积功德。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曾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
其实连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如何才能够有得救的把握？这是回教徒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得救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的观念里面其实是跟我们基督徒是大大不相同。他们也相信不得救的人就会下地狱，但是至于说得救的人去哪里呢，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回教徒能够肯定他得救的确据，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伊斯兰教是以信心与行动来作为他得救的凭据，他的行为是根据上百近千的律法，而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千百年来，回教的神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他们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近代许多的回教徒因为圣战而死亡，把身上绑个炸弹就去自杀炸死别人，他们认为说他们这样子的死亡可以直接上天堂，这种的说法其实连回教世界 99% 的回教徒都对这个说法是存疑的。所以保罗说基督要因为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保罗也祷告这件事情，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真正的已经信了耶稣了？耶稣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呢？如果你还没有，你要接受耶稣。耶稣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呢？你就要认罪悔改，来接待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那当我们要把耶稣接待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耶稣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怎么能够进入我们这个有罪的充满了污秽的心田里面呢？所以在我们接待耶稣之前，我们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罪恶向他承认，认罪祷告，然后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得救，我们才能够作为上帝的儿女。约翰卫斯理是教会历史当中上帝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在英国他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复兴。可是约翰卫斯理他虽然从小也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他的母亲是非常敬虔爱主的母亲，但是他自己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他的重生得救是在有一次他要往美国，然后他返回英国的途中遇到了两次暴风雨，每一次卫斯理都非常的恐惧，害怕死亡了。可是他却看到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些信徒们在船上面，他们那一种的平安，心中的那种笃定，并且他们还在那边唱诗歌赞美，他深深地受到他们的影响，而怀疑起自己为什么不能够像他们的样子。当他们问到他说，你认为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他说，他是人类的救世主。当别人再问他说，你相信他是你的救赎主吗？他却没有这种信心。他说，我希望如此。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追求，他一直在那边挣扎，他进食，他做各种属灵的操练，可是他都不能够得到这种救恩的把握。最后终于在1738年的5月24号下午8点45分他参加了一次聚会，在那里经历了重生，圣灵奇妙的使他真的被重生了，他心中如火一样的被挑旺起来。当他经验了重生之后，他因着信心，他相信这位基督已经在他的里面，他不再靠着律法，他乃是靠着这一位在他里面的基督，而开始了他一个新的人生的旅程。 约翰卫斯理的重生经历，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真正的因着相信而让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但愿基督也因着我们的信，今天就住在你的心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应许说，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你的儿女。主，今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做我们的主，你就照着你的应许，你要住在我们的心中，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们，让我们因着信来天天的支取你的同在。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从前所珍爱配上我生命，看爱这世界为何
我喜乐，我